这是一段很长的故事，它来自于一款游戏，名字叫《星际拓荒》。我很少聊关于游戏的故事啊，但是这款游戏深深地震撼了我。它不但把黑洞、量子现象、时间循环、外星文明等等我从小就迷恋的东西以最直观的方式呈现在我面前，还用层层嵌套的谜题讲述了一段持续了几十万年、跨越了两个伟大文明的星际探险故事。这其中关于远古文明的故事是在游戏中用碎片化的方式一点点拼凑出来的。我查了很多网上的内容啊，都是略过了拼凑信息碎片的过程，也没有讲述发生在主人公身上的故事，直接讲述了调查之后的结果。我呢，希望能给你完整的讲述这段惊心动魄的往事，于是花了很多的时间把东拼西凑这些信息碎片的过程以及主人公的伟大冒险整理成一条可读的故事线。内容呢，涉及到100%的游戏剧透啊，你可以在任意的时刻停下来自己去体验这个游戏，但我也有信心地告诉你，即便是已经知道了结尾，也不妨碍你在任何时候去体验这款了不起的游戏。那么废话不多说，我们一起启程吧。故事开始，主人公也就是下文中的我在梦中醒来，睁开眼首先看到的是头顶上一个巨大的深蓝色星球，那颗星球边上似乎还有什么东西闪过了一束耀眼的光芒。我坐了起来，身边是一个篝火，旁边坐着一个人和我打招呼。他的皮肤是淡蓝色的，有尖尖的耳朵，每只手上都是三个手指头，有四只眼睛，上下两排，长相其实不可怕，还有点可爱。主人公当然也没有感到害怕，因为他和我是同类人，我们都叫哈斯人，是这个星球上的智慧物种。朋友和我打了招呼，请我坐到篝火边上吃一个烤棉花糖，我们这个物种都很喜欢这种食物。我俩在篝火旁聊了一会儿，他恭喜我今天要第一次登上宇宙飞船去探索太阳系了。出发之前，他建议我去天文馆拿上火箭的发射密码，顺便参观一下天文馆的各种藏品。我一路上和村子里的人打着招呼来到了天文馆，得到了下面这几条信息。第一次看可能还不知道和后面的故事有什么关联，但是每一条信息都非常的重要，都是解开一系列重大谜题的关键。第一，我们这个星系一共有五颗行星，有的行星还有自己的卫星。我们生活的行星叫木炉星，木头的木，炉火的炉，从里到外排在第二位，卫星叫做费岩星，个头不大。第二条信息，在我之前已经有五名哈斯人乘坐飞船去探索我们的太阳系了，现在他们散落在主要的几颗星球上，其中有一位已经失踪很久了。我在探索的路上可以先去追上他们的脚步，听取一些建议。我的宇航服上装备了信号探测器，可以在很远的地方定位到他们。第三条信息，天文馆外面用围栏围起了一个区域，告示板上说这个区域里有一种神秘的幽灵物质，会立即杀死接触到它的生物，这种物质是不溶于水的，肉眼也看不见，但是可以通过拍照设备看到它。已经去外太空探索过的前辈们留下了口信，很多星球上都有这种物质，探索的时候一定要避开。我的宇航服上已经装备了可以发射出去的探测器，可以用来探测这种物质。第四条信息，天文馆的一个小房间里陈列着一块特殊的石头，青黑色，当我看它的时候它就在一个位置，而一旦我把视线移开再回来，就发现它瞬间移到了房间的随机其他位置。木炉星的人不知道这个石头来自于什么地方。第五，根据前人的汇报，我们这个星系里不只存在过我们这一个文明，很多地方都有另外一个远古文明的遗迹，甚至是尸骨，我们把他们叫做挪迈人。挪迈人的科技显然比我们要先进很多，先出发的哈斯人只有一位是语言学家，研究懂了挪迈人的语言，不过这次我出发已经配备了最先进的翻译机，能让我看懂所有遗迹里挪迈人的语言。我的重要任务就是和前人们一起研究 这个古文明到底来自于何方，又是怎么在太阳系里销声匿迹的。天文馆的大门口就陈列着一个挪迈人的半身像，这个雕像也是挪迈人按照自己的长相制作的，和我们有四只眼睛不同，挪迈人有三只眼睛，个头比我们也要高大一些。就在我拿到了发射密码准备前往飞船的时候，最后回头看一眼那座雕像，忽然之间雕像睁开了眼睛和我对视，一瞬间好多杂乱无章的画面涌进了我的记忆里。我一时有点头晕，旁边的朋友过来问我有没有关系，他们说这个雕像的眼睛从来没有睁开过。我摇了摇头，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但是头晕的感觉已经过去了，我还是坚持坐进了飞船。第一个目的地是离木卢星最近的那颗卫星，也就是我们的月亮，它叫做费岩星。村子里的人告诉我，费岩星上有挪迈人的废墟，似乎是某种大型的设备，没有人知道他们是干什么用的。我决定先去废岩星上看一看。顾名思义啊，它就是一颗废弃的岩石，背面被不知道什么东西砸出了一个大坑，几乎削掉了四分之一的体积。我远远地看见了星球表面上有一束亮光，那是其中一位先行出发的前辈艾斯科的营地。我把飞船降落在营地附近，和艾斯科简单聊了几句。他告诉我，其他宇航员的营地可能没有他的这么好找，我可以去费岩星的北极，那里非常适合用信号镜寻找其他旅行者的信号。我问他知不知道大家传言的挪迈人设备废墟在哪里，他告诉我继续向南就能找到。我很快在地面上看到了那个大型的设备，似乎像是某种定位器，附近的墙上留下了挪迈人的文字。我掏出翻译器，知道了这个东西是他们用来定位远距离信号来源的设备，但是挪迈人没有能检测到从他们称之为宇宙之眼的地方发出的信号，这让他们非常的失望。这是我第一次听说宇宙之眼这个东西，不知道它到底是什么意思。同时挪迈人也留下了信息，准备去碎空星的南极建造一个规模更大更加复杂的眼信号定位器。我回到营地询问艾斯克，他说他也知道这件事，是另外一位宇航员告诉他的，那名宇航员叫瑞拜克，他已经动身前往碎空星去调查挪迈人在南极建立了什么样的定位器。我回到了飞船上，飞往了碎空星，它是太阳系排位第三的行星，比我的母星木卢星远离太阳一些。在这儿要插一句啊，虽然我们的主人公这一趟旅程已经前往了两颗星球，但也就只用了20分钟不到的时间，因为星球很小，距离也不远，似乎和我们熟知的太阳系的规则是不一样的。一开始呢，我单纯的以为这是游戏为了方便玩家节省时间做的一个设定，直到最后我才知道这个游戏是没有这种低级漏洞的，每一个设定都能得到完美的解释。那这里呢，先按下不表，总之你先接受这个设定，我也就是主人公可以在20分钟的时间内去到一两颗星球，还有时间下到地面上去探索一番，这一点很重要。回到故事里，我远远就看见那个淡紫色的岩石星球碎空星，破碎的碎，空洞的空。它有一颗卫星，不过呢，卫星表面全是岩浆和火山，而且还在不停地发生火山爆发，喷出来的岩浆形成了球体，砸向了碎空星的表面。就在我还不怎么熟练操作飞船，好不容易在星球表面降落的时候，一个岩浆球准准地向我的头顶砸了过来。我拼命地跑开，还是没有躲过。随着一阵红光亮起，我心想，完蛋了。而就在这个时候，我的眼前变成了一片漆黑，然后视野里出现了几个诡异的面具，长得很像挪迈人的那个雕像。我一路走来的画面不停地以倒叙的方式闪过脑海，被岩浆砸中，在碎空星降落，飞往碎空星，和艾斯克聊天，在费岩星上探索定位器，发射飞船离开木卢星，紧接着眼前又是一黑。下一个瞬间，我大口喘着气，睁开眼，居然又回到了木卢星的表面。又是那颗深蓝色的星球悬在头顶，边上有什么东西闪过了一束耀眼的光芒。我浑身冷汗地坐起来， 我的伙伴就坐在篝火旁边，招呼我去吃一颗烤棉花糖。我问他到底是怎么回事，他似乎完全不知道我在说什么。我又在村子里逛了一会儿，大家也都像我刚刚出发的时候一样，问我有没有做好第一次飞往太空的准备。我似乎回到了出发之前，而且毫发无伤。这一次我已经知道了发射密码，不需要再去天文台，我直接登上了飞机，起飞前往碎空星。这一次我驾驶飞船小心翼翼地躲开了从天而降的岩浆，在南极附近上空往下看，发现了一座像是天文台一样的建筑。着陆之后，我发现天文台外面的大门已经遭到了破坏，没有办法打开了，于是这一条线索断掉了。我回到了飞船，继续躲避着岩浆，绕着碎空星飞。很快我就发现有一处蓝色的光亮从地面上直直地射向天空，我赶忙下去查看，发出亮光的东西像是一个信标，明显不属于我们这个星球的产物，那应该是挪曼人留下的东西，居然还能发光。在信标的附近，我找到了一艘小型飞船，比我自己的飞船大不了多少，舱门还开着。我用宇航服里的推进器飞了进去，看到了挪曼人留下的文字。文字上说，在三个挪曼逃生舱里，有一个坠毁在了这颗星球上。三个逃生舱都是从某个损坏严重、名叫飞船的东西发射出来的。这里是一号逃生舱，它已经和另外两艘逃生舱失去了联系。似乎挪曼人也曾经和我一样，发射飞船在太阳系里探索，然后坠毁到了这里。他们原本的母星是哪一个呢？会不会和我一样来自于木卢星呢？反正肯定不是这个碎空星。我一路跟着文字往前走，这艘逃生舱的挪曼幸存者们爬下了悬崖，天空中不停砸下来的岩浆太危险了，他们在地表之下建立了一个临时的庇护所。在逃生舱门后不远，我就找到了一个向下的洞穴，很快来到了地下世界。现在我知道为什么这个星球叫碎空星了，它完全是一个空心的岩石球，只有薄薄的一层地壳，里面整个都是空的，而且因为表面不停地被来自于卫星的岩浆球轰炸，有些地方已经在不停地碎裂，向中心掉落下去。最恐怖的是，我远远地看到碎空星的中间居然是一个黑洞，碎裂的岩石正在以奇怪的方式掉落到黑洞里，挪曼人临时修建的台阶也在不停地碎裂往下掉落。我在这个临时居所里找到了很多挪曼人留下的文字，除了描写他们失去亲人的痛苦，我还得知了一个惊人的事实。挪曼人共同回忆起来，他们在飞船上收到了一个信号，那个信号看起来像是一个眼睛形状的天体，正是这个信号召唤他们来到我所在的太阳系。挪曼人把这个信号称为宇宙之眼。吸引他们一定要探索宇宙之眼的原因是，它的年龄比已知的宇宙年龄还要古老，这让他们非常的好奇。我在这片废墟里找到了早期挪曼人留下的三幅壁画，第一幅显示挪曼的飞船收到了来自一只眼睛的信号，第二幅显示飞船来到了这个星系，却被一种黑色的巨大而恐怖的植物缠住了，第三幅壁画显示飞船向外发射了三个逃生舱，其中一个和飞船一样被巨大的植物缠住了，只有两艘飞了出来，显然我在地面上看到的就是其中一艘。原来啊，挪曼人不是在我们哈斯人之前在太阳系里发展出来的文明，他们是外来的文明。我还在这里发现了一些文字，由于担心定居点不够稳固，挪曼人放弃了它，转而向星球的北极进发，到北部冰川更坚固的地下建立起一座城市。一位挪曼人留言说，可以利用碎空星的特产重力水晶在岩石上开辟道路。这种重力水晶是碎空星特有的一种发光岩石，或许和黑洞的某种力量有关，它们可以生成重力。只要把一块重力水晶钉在墙上，在它附近两米左右的范围内，我就可以直接在这面墙上行走。我沿着墙壁一路紧贴着碎空星的外壳内壁向北极进发， 想去寻找那座神秘的罗麦古城。不过因为年代久远，墙上的一颗重力水晶掉落了，我走着走着忽然就失去了重力，直接从墙面上重重地摔了下来，差点就掉到了下面的黑洞里，吓出了一身冷汗。宇航服上的喷射器不足以把我推向悬崖的另一边，看来这条路线又断了，去罗曼人建立的城市得找别的路。正当我茫然失措的时候，越来越多的岩石碎裂开来，掉向中心的黑洞。抬眼望去，一大片外面的星空露了出来。就在此时，一道巨大的白光迅速弥漫了整个天空，所到之处，所有的东西在一瞬间都化为蒸汽。那片光裹挟着巨大的热量，迅速地包围了我。我还没反应过来这是怎么回事，眼前就再次陷入一片漆黑，那几个诡异的面具再次出现，我这一趟旅行所有的画面又再一次一张张的倒放，灌进了我的记忆里。接着我睁开眼，又回到了出发之前，还是头顶那颗蓝色的星球，还是一道亮光，还是那一堆篝火。身边所有人眼里我都是第一次出发，而只有我自己知道这已经是第三次出发了。这一次我又回到了碎空星的地下，寻找来到这里的前辈瑞拜克的下落，他也许能告诉我什么有用的信息。在罗曼人的临时庇护所，这一次我鼓起勇气向下看，在恐怖的黑洞四周隐隐约约能看到一些紧挨着的蓝色光环，他们似乎都在向某个方向高速移动。直觉告诉我那是罗曼人建造的某种传送电梯，我看准了方向，勇敢地跳了下去。果然当我经过那一束光环，没有继续掉向黑洞，而是被光环裹挟着向一个方向移动，紧接着前面出现了更多的传送电梯，我就这样被移动到一处平地上，瑞拜克就在前方建立了他的营地。作为唯一懂得罗曼语的探险家，身边有这么多罗曼历史遗迹，这让他感到兴奋不已。不过行星中心的黑洞也让他同样心生恐惧，他打算在这里再待一阵子，等克服了恐惧再往前走。瑞拜克告诉我，我想去看的南极天文台从地面上是进不去的，不过地壳下某个地方可能有一条通路，而如果我想去北极罗曼人的城市，得在这个不断碎裂的星球里小心的前进，一不小心就会掉进黑洞里。到这儿，我们来共同回顾一下来到这里的目的。我是在费岩星上知道罗曼人正在寻找宇宙之眼的位置，但是那里的仪器精度不够，于是来追查南部天文台的消息。同时我知道罗曼人被宇宙之眼吸引来到这个星系，并且在碎空星的北部建立了一座城市。哪条路都不太好走，我决定先向北走，顺着错综复杂的内部道路，借助重力水晶和引力电梯，九死一生的终于来到了罗曼人的城市。根据文字显示，他们把这座城市叫做悬空城。顾名思义，整座城市都是被一条条巨大的钢索悬吊在碎空星岩石壳的内部。这座城市被分成四个垂直的区域，最下面一层是学校区，是新一代罗曼人接受教育的地方。教室的黑板上还留着当年的记录，告诉孩子们碎空星的一些知识，可见罗曼人在此繁衍了不止一代。第二层叫做融水区，这里与地表北部的冰川相连，应该是可以通过融化地表的冰川来产生水资源。我在这里看到了很多罗曼人日常生活的记录。第三层是眼祭坛区，相当于是罗曼人的宗教区，在这里他们信奉的不是神灵，而是一只巨大的眼睛。这里记录了他们对宇宙之眼为什么比宇宙还要古老的各种猜想，我想他们是用这种方式告诉后代铭记自己家族的使命，不要忘记他们的初心就是寻找这个宇宙之眼。第四层是科研区，根据文献，这里是一个巨大的黑洞熔炉，探索这里的时候，黑洞就在我头顶不远处，非常的恐怖。根据文献记载，他们在这里进行科学研究实验，制作一种叫做跃迁核心的东西，据说他们失事的飞船就是靠这种装置实现远距离的飞行。看来对他们先进的技术来说， 黑洞不是什么恐怖的东西，而是某种可以利用的资源。在这座城市探索的时候，我第一次遇到了出发前在天文馆门口看到的那种幽灵物质。接近的时候，宇航服的警报器就会发出刺耳的警报声。我看不见这种幽灵物质，只能通过小型探测器上的摄像头拍摄到它。它的样子是一团半透明的绿色，像是弥漫在空中的一团雾气。我一边拍照一边躲避，但还是有一次躲避不及，碰到了幽灵物质。只有那么一瞬间，剧痛席卷了我的全身，我立刻失去了意识，又被送回了时间轮回的开始。对城市的探索结束，我决定前往南极，去看看他们观测这个宇宙之眼的成果。其实这个过程中我已经死去很多次了，有的时候是摔死，有的时候被岩浆球砸死，有的时候是被幽灵物质杀死，有的时候是被那束莫名其妙的白光瞬间蒸发，但每次都带着记忆回到一开始，慢慢死亡也没有那么恐怖了。但这一次还是出现了比这些更恐怖的事儿。在前往南极的路上，我终于一个不小心失足掉落了下去，附近再没有什么东西能抓住，我要掉进黑洞了。一时间，无数恐怖的想法出现在脑海里，我会被压扁吗？我会随着黑洞直接来到时间的尽头吗？我还能穿越回去吗？没想到的是，掉落黑洞的一瞬间，我居然出现在了另外一个地方。这里距离太阳很远，我来到了太阳系的边缘。回头一看，身后是一个巨大的白色天体，但是并没有发热。我很快反应过来，这是一个白洞。我从碎空星的黑洞进去，然后从这里的白洞出来了。宇航服里的氧气不太多了，但没有飞船，我已经不能回到太阳系的内部了。不过，就在离我只有几十米的地方，有一个类似空间站的东西漂浮在那里，明显是挪曼人的建造风格。它出现在这里是偶然，还是挪曼人有意为之呢？我决定利用剩下的一点点氧气飘到这个空间站里看一看，然后迎接缺氧憋死，再进入时间轮回的命运。而就在这时候，远处的太阳发生了恐怖的变化，那是让我永远难忘的画面。我看到它先是慢慢膨胀，然后上面逐渐出现了一个个深色的黑斑，就像是一个正在快速腐烂的橘子。黑斑越来越多，太阳越来越大，突然到了一个临界点，太阳像是一个泄了气的皮球，整个变成了不规则的形状，向中心坍缩下去，颜色也从深红色变成了明亮的橙色。当太阳聚成一个小点，整个太阳系陷入了一片漆黑。不到一秒钟之后，那个小点又变成了无比明亮的蓝白色，开始猛烈的爆炸。几秒钟之内，光芒就吞噬了星系里的每一颗行星，白光向我蔓延过来。我终于知道好几次杀死我的那道白光是什么了。我们的太阳，在我从木鲁星起飞后的20多分钟之内，突然变成超新星爆发了。这趟旅程的记忆再次在黑暗中冲进我的大脑。醒来的时候，我充满了绝望。太阳将会在20多分钟之后爆炸，这是注定的轮回。无论我多么小心，躲开什么危险，都只有这20多分钟的时间。而这件事儿，只有我一个人知道。小小的我能做什么事儿去拯救我的族人呢？我躺在地上不肯起来。这个时候，我仔细观察了头顶那颗蓝色的星球，它并不陌生，是太阳系里比碎空星更远一点的一颗巨大行星，它叫深巨星。从小到大，我都在仰望它，而今天不一样的是，每一次我醒来，都看到它附近有一个非常小的卫星上发出了一束蓝色的光球，随后那个小卫星就爆炸了。而且每次我醒来，所有的事情都和出发前一模一样，唯有的区别就是那颗蓝色的小光球每次都射向天空不同的方向。这和我陷入时间循环一定有什么我还不知道的关系。我想了想，自己还不能绝望，命运给我安排了这个轮回，我一定能做点什么。我现在最大的武器就是能一次次的去探索，尽管每次只有20多分钟， 但每次的记忆都能带回来，不断的积累，相当于我在出发之前就能同时了解整个太阳系所有的信息。我再次出发，来到了碎空星。上次掉落黑洞，从白洞出去，我看到了那座挪麦人的空间站，还没来得及进去探索，就赶上了太阳的爆炸。于是这一次，我抓紧时间，直接跳进了黑洞。再次从白洞出来，我发动了推进器，飘进了那座空间站。这里有两层，在上层我找到了挪麦人留下的文献。由于很多挪麦人出现不小心掉入黑洞的情况，所以他们为此专门建立了一个引导挪麦人返回碎空星的设施，叫做白洞站。在下层我找到了一个开关和使用指南。挪麦人的设备操作起来都非常简单，我打开开关，只要等待白洞站正对着碎空星，就会被传送回去。果然，当碎空星出现在遥远的头顶，我的身边突然又出现了一个小型的黑洞，把我吸了进去。下一个瞬间，我又被一颗小型白洞给吐了出来，只不过这次没有回到地下，而是来到了碎空星北极地面上的接收点。这里覆盖着厚厚的冰层，地面上还有一座挪麦的废墟。我在废墟里看到了挪麦人留下的记录，他们从人造的白洞站跃迁到了这里，这是他们离开了自己的宇宙飞船之后首次再现了跃迁技术。我回想起碎空星地下悬空城的四层那座巨大的黑洞熔炉，那里制造出来的跃迁核心原来就是干这个用的。想到这儿，不由得心生敬仰，他们已经掌握了利用黑洞和白洞实现跃迁的技术，比我们领先太多了。另外一处的文献还说了这么一件当时看起来不太重要的小事，挪麦人注意到跃迁对象抵达碎空星接收点的时间比离开白洞站的时间要稍微早那么一点点，也就是说他们先是抵达了目的地然后才出发的，但是这个时间错位的间隔非常短，只有10万分之1秒。大部分挪麦人都怀疑是记录设备出现了故障，但还是有少数人觉得这个现象值得进一步调查。于是呢，这个课题被带到了一个叫高能实验室的地方继续研究。那座实验室位于离太阳最近的星球鱼近双星的赤道上面。我还没有去过那颗星球，也没有太把这件事放在心上。这时候的我还不知道这短短万分之一秒的时间差会发展成一个横贯整个太阳系挪麦人历史上最宏大的计划。这么想着的时候，我发现头顶的太阳又快要爆炸了。想到挪麦人的勇气和力量，我不禁觉得这一切不是什么恐怖的妖魔鬼怪，只是在大自然里每天都在发生的一件平常事儿。于是我放下了内心的恐惧，决定找一个高处好好去欣赏恒星死亡的壮美景色。能一次又一次地欣赏这个美景，也许全宇宙也只有我一个人拥有这个幸运吧。就在太阳变成蓝白色的超新星，照亮大地的每一寸土地时，我看见远处有一座挪麦人建造的高塔。在吞没我的炽热光芒中，我决定下一个轮回去那里看一看。这一次我抓紧时间，直接驾驶飞船在高空找到了这座高塔，很容易就进到了里面。从挪麦人的文献来看，它的名字叫重力炮。挪麦人利用碎空星上大量的重力水晶聚集在一起，瞬间释放重力，可以把挪麦飞船以反重力的方式发射出去。这是挪麦人失去飞船之后第一次重新找回了飞行的能力。不知道距离逃生舱降落到这里已经有多久了。我还了解到发射出去的飞船内部会安装一个小型的跃迁核心，可以在重力炮快速把飞船收回来。重力炮发射台附近有一份文献，里面说到有一个挪麦人要乘坐重力炮去量子卫星上朝圣，同时他的伙伴告诉他，去量子卫星之前一定先要去量子知识塔上学习最后一条法则。这座量子知识塔就在碎空星的赤道上。他们说的量子卫星我从来都没有听说过，所以这段话我目前还看不懂。于是呢，我就照着说明操作，还真的召回了一艘挪麦人的飞船。进入到飞船内部，里面只有一份记录文件，有一个挪麦人说，他 它已经在量子卫星表面着陆，准备开始朝上了。至此，我追寻的谜题似乎都没有解开，而且还增加了不少新的谜题。到这儿，先来暂时复盘一下有哪些谜题。第一，诺曼人来到太阳系，在碎空星建立起一座城市，世世代代追寻的那个所谓的宇宙之眼到底是什么东西呢？第二，太阳为什么会爆炸呢？我又为什么一次次能带着记忆回溯到20多分钟之前呢？第三，在黑洞和白洞之间穿梭，出现了1/1000秒的因果颠倒，这又是怎么回事？诺曼人又利用它做了什么事儿呢？第四，刚刚在重力炮和诺曼小飞船上听说的这个量子卫星，似乎对诺曼人非常的重要，不是去探索，而是去朝圣，它又是什么东西呢？我们的故事讲到这里啊，才刚刚渐入佳境，后面会围绕着这四个谜底的揭晓，展开一场持续了28万年的恢宏故事。游戏里你可以去任何的地方继续探索，拼凑这些谜题的答案。但是为了方便啊，下一期我继续以线性的方式来讲述这段恢宏的故事。